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蔓延情况将会更严重，他呼吁人们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禁止新疆强制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前，一份由澳大利亚机构所公布的报告显示，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
3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了超过12.1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增加了10倍，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增加了2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预计病例的数字、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的国家的数量将持续攀升。世卫组织一直在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做出评估。谭德赛还对记者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其传播的范围和严重的程度令人震惊，以及目前对疫情的无作为的情况。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场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的疾病称作是流行病。
我们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我们对令人震惊的扩散程度和严重性，以及令人震惊的不作为程度深感关注。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契医生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警告说，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蔓延情况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他呼吁人们重视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宝荣。
是，我们知道这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契医生被公认为是美国传染病学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那么他目前对这个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估？
是，那么知道呢，从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是已经突破了1000人。美国50个州里面呢，有超过2/3都有感染病患，还有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福契医生呢，他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就是在多个场合就是做出了一些声明，还有就是普及一些科学上的知识。那他呢，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听证上说呢，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情况有就是将会变得更为糟糕。那么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So I can say we will see more.
我能说的是，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病例，事情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好这两件事：能否控制从外面涌入的受感染的人群，能否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做好防控和缓解措施。总之，情况会变得更糟。
福契医生说呢，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是大约3%，但是他说如果算上还没有发现的轻症和无症状者呢，最终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可能会低一些。但是他表示说，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仍然是流感的10倍。他说一些也是冠状病毒的这个流感病毒呢会在天气暖和以后消亡，但是对于新冠病毒，科学家并不知道它会怎样，因此不能够假定新冠病毒也会和一些流感病毒一样在天气暖和活了以后就会消亡，而是要假定情况会变得更糟糕，并且做好准备。那他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关键。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啊，在中国爆发以来，联邦政府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是做出调整。那么特朗普政府最近是否有新的措施？
是，那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三 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已经充分准备好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应对新冠病毒的挑战。那有消息是说，白宫在考虑是否要针对欧洲有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旅行限制，就像之前这个美国针对中国和伊朗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就是禁止过去14天去过那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美国公民则是需要进行自我隔离。那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向美国经济注入资金，减缓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直到白宫现在是正在与国会就经济刺激提案进行磋商。卫生部长阿扎尔则是表示说，联邦政府的官员正在华盛顿州、加州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方呢，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应对疫情。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是表示说，百万份的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各地，商业实验室也参与到检测的这个当中来，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人们就可以检测新冠病毒。而医保公司呢，将承担新冠病毒的检测费用，相关的治疗也纳入到了医保计划里面去。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表示说，应对这场疫情还需要所有人的重视与努力。那么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We must be much more serious.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我们可能预期的情况。我们不能认为这里只有几个病例，那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今天的几个病例，明天就会变成很多很多个病例。
这是所有人参与的时候，这不仅是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而是需要所有人的应对。
那他们表示说呢，人们可以从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获得关于新冠病毒的详细信息。他们提醒大家需要提防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假消息。那此外，他们还呼吁说，人们需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盖，避免用手接触脸部。他们也呼吁说，人们就是避免前往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墨雨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新冠疫情在美国继续蔓延，到星期三为止，美国的疑似和确诊病例超过了1100例，死亡人数超过30人，影响了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39个州和地区。在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之后，美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分析人士担心疫情将引起经济衰退。全美多地的中小学停课，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在内的美国多所高校将改为网上授课，一些高校则延长了春假。全美各地的许多大型活动都面临改期、改变场地，甚至是取消的情况。13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将不会有现场观众出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最初不瞒报，如果中国让美国的专家进入，可能这个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奥布莱恩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说，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可能会提前2个月。
在那2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卫组织团队到达现场，像我们提议的那样，让美国疾控中心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在全世界各国发生的病例。
奥布莱恩还强调说，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中国湖北武汉。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这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
奥布莱恩还表示说，面对疫情，美国的应对得当。他还赞扬了特朗普总统第一时间撤侨和断航的举动。
当我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时，总统采取了非常大胆的措施。我们停止了从中国来的航空旅行，每天大约有20000人从中国进入美国。总统是为数不多的做出这种勇敢决定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实际上他是主要经济国家中第一位做出这样决定的领导人。这项决定阻止了曾经到过中国或是来自中国的人们入境旅行，这为美国争取了大约6到8周的时间。
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2019年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称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利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记录。
我们很幸运，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国内得到了保障，但我们都知道，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只属于美国人，他们属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今天这份报告揭示了像我所描述的那样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黑暗地区。今天上午，我想着重强调2019年度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几个侵犯人权的案例。
报告还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称当局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监控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将信教的少数群体囚禁在集中营里，这是其历史上一贯对信教者反感的一部分。我以前说过，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世纪污点。他试图通过恐吓记者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中国公民遭遇暴力。七月，王美瑜站在派出所外呼吁实行选举，警察逮捕了他。不到3个月后，他的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死了。他从未得到过任何解释，反而是被带去要求辨认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是他了。
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第44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每年就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涵盖国际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个人、公民、政治以及劳工权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三提出议案，要求禁止新疆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前，一份由澳大利亚机构所公布的报告显示，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这项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这项法案呢，星期三呢在众议院方面是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众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则是由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参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法案的内容呢，是明确的要求禁止进口在新疆所生产的产品。那么法案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除非是这些产品呢，有许多他们所属的公司呢，许多是来自于美国知名的这种服饰还有电子厂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三的一场讨论会上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场讨论会上呢，这个还有这个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报告内容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这个在新疆地区的农场和工厂呢，这个所存在的广泛的这种强制劳动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稍早的演说当中怎么说。
And so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ill today,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今天出台这项法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很重要的。主席刚刚已经概述了法案的细节，但最核心的是，这些只是公司的举证责任。对那些坚持在这个地区生产的公司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举证责任。考虑到这些做法和报告中的内容，我们应该假设在这个地区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是通过强制劳动而产生出来的。顺带说一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坦白说，这是2020年仍然无法想象发生的。有数十万人要接受军事纪律，被送到所谓的再教育营，或是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再教育营。
那么根据今天所提出的这项法案呢，在新疆所生产的一些产品呢，必须要获得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这个认可，才能够进口美国。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对于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有关在新疆人权的问题，或是广泛的这种人权问题的这个指控是予以否认。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采访当中呢，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史密斯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在他国会的40年来的生涯里头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You need to te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你必须要告诉中国政府，我们的工厂必须要有劳工权利，请你出去，不然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或者是把工厂迁回美国，去一些尊重基本人权的地方，而不是待在独裁政府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惯用谎言和欺骗，习近平采取古拉格式统治，他是我见过最压制一切的人。我在国会40年了，中国在他统治下所有人权侵犯状况都创下记录，中国宗教自由也创新低，侵犯劳工权利也创记录，特别是新疆的状况，所有类别的自由都创新低。
除此之外呢，美国的知名运动品牌 Nike 呢，在今天稍早呢是发布了一份声明来回应国会的一些这个指控啊。那么这个 Nike 是表示说呢，他们接下来呢会重新的审视在中国工生产的工厂的这个招募还有这工作的情况。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麦戈文众议员 ，Nike 的这个回应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认为 Nike 只是要重新审视的这种做法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什么时候会在国会的进行这个不管是辩论还是表决呢？这个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时间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六个州于星期二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拜登再度获得大胜。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上星期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失望。总统职位看来和妇女无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带领全国默哀，纪念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9周年。那场海啸导致了至少18000人丧生。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密西根、密西西比、密苏里、爱达荷、北达科他和华盛顿这六个州于星期二举行了民主党党内初选，拜登再度获得大胜。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来介绍。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这个选举的结果？
好的，根据目前已经出炉的结果呢，拜登是在6个州当中赢下了4个，分别是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桑德斯则赢下了北达科他州。华盛顿州的计票工作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桑德斯在该州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对于拜登而言呢，无疑是继上周的超级星期二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利好哈。尤其是他在密西根州的胜利，可以说是彻底的奠定了他的领先地位。我们知道在二的选举当中呢，桑德斯在密西根州是战胜了当时的温和派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也成为了他在那场选举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次在这个经历了超级星期二的失利之后呢，桑德斯是对密西根州寄予了厚望，希望该州能够再次的为他打一场翻身仗。 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呢，显然是落空了。拜登最终在密歇根州是超过桑德斯16%，也展现出他在非洲裔选民和工会工人选民群体当中呢是具有相当的支持度，而且能够赢下这个中西部的制造业大州，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拜登能够最终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信心。昨天的这6个州的选举呢，体现出拜登身后的这个支持者联盟还是很坚固的。其中不仅包括非洲裔的选民、城市近郊的选民，还包括农村地区的白人选民。这一部分选民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大多是选择了桑德斯或者是特朗普，但是在2020年，他们似乎是出现了这个要回归民主党温和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另外，昨天的选举呢，也再次暴露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没有桑德斯所期待的那么高。经过昨天的选举之后呢，根据 CNN 的统计，目前拜登是累计获得了800张承诺代表人票，桑德斯是获得了660张。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在进一步的扩大，而接下来要举行初选的几个州，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俄亥俄，都是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输掉的州，而且一些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在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经过了昨天的选举之后，桑德斯胜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我们看到昨天他在获知了选举结果之后啊，甚至是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一直到今天下午他才公开发言，说自己不会退选，而且很期待本周日和拜登之间的辩论。在另外一边呢，拜登是昨天晚上在费城发表了一场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是感谢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热情，并且呼吁民主党的团结，这个口气呢就很像是一场最终的胜选演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起来团结这个党，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今晚我们向着恢复白宫的体面、尊严与荣誉又迈进了一步。
从这场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拜登目前是对于最终拿下民主党的提名似乎是已经感到成竹在胸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疫情对于接下来的民主党的选战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显然是会有的。目前拜登跟桑德斯呢都取消了几场关键的竞选集会，因为担心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这对于桑德斯的选情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大型的集会啊，一直是桑德斯最主要的竞选武器，他需要通过这种大型集会来展现自己的人气和自己的支持者的那种超出旁人的热情。不过在疫情之下呢，很多集会不能搞了，所以桑德斯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吸引眼球和提升信心的渠道。另外，现在新冠疫情呢持续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也让桑德斯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来重聚声势，从而打一个翻身仗变得更加的困难。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根据出口民调，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是在危机当中更加信任的参选人是拜登，所以这场疫情呢无形当中是提升了拜登的支持率。拜登昨天在费城的演讲当中呢，也表示，当恐惧在美国和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人们更加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如果他能够成为总统，他会为美国带来诚实、可信赖、稳定和让人安心的领导力。他同时宣布，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案。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的报道。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上个星期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让很多美国人感到了失望。总统的职位看来和妇女无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参议员沃伦在竞选中对年轻的女孩子们说：“我竞选总统，因为这是女孩应该做的。”沃伦在结束竞选时感叹道，这些女孩们要再等4年才能看到另一位妇女竞选总统。她还说，在对抗性别歧视的问题上存在矛盾。
If you say, yeah.
如果你说是的，这次竞选中存在性别歧视，大家都会说你在抱怨。如果你说没有，没有性别歧视，无数妇女会想你住在哪个星球上。
What planet do you live on?
沃伦是进步主义者，是最后一名有希望的女参选员。 这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阵营多元化，一度有六名妇女参选人。目前只有夏威夷的女众议员塔尔西·加巴德仍在竞选，可是远远落后于前副总统拜登和参议员桑德斯。目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位主要竞争者都是70多岁的白人男子，拜登和桑德斯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挑战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总统候选人，在2016年大选中败给特朗普。之后的民调显示，在今年的大选中，民主党选民不愿意再支持女参选人。
There was a sense that sort of tradition.
有种想法是传统会占上风，也是我们需要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子来挑战另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子。
A white man who was over 70.
克林顿最近承认，性别歧视仍然是障碍。
这是双重标准，很多人对妇女当总统存在偏见，可是我带来了很大的进步，我惊喜地看到这次有那么多妇女参选。
妇女总统参选人不断受到批评，说他们太感情用事或者不受欢迎，这类批评很少用在男性参选人身上。还有很多人认为总统是男人的工作。
We think of leadership.
我们用特定思维来看领导人，特别是总统，认为妇女还不适合这个工作。
Don't fit into that yet.
在今年的大选中，虽然沃伦和其他妇女参选人没有打破众所周知的玻璃天花板，可是妇女权益人士希望他们的参选会让妇女在今后成为总统。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带领全国默哀，纪念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9周年。那次的灾难导致了至少18000人丧生。安倍晋三和他的内阁大臣聚集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办公室。在2011年3月11日，该国东北海岸发生了9级地震的同一时刻，为死难者进行了默哀祷告。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爆发，首相取消了年度官方公共的纪念活动，改为在首相办公室举行小规模的纪念活动。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1200人患病，至少12人死亡。不过星期三仍有数百人，其中很多戴着口罩，聚集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纪念这一灾难的9周年。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个活动。作为主持人，我一周之前才确定可以到这里纪念。有些人倾向于取消这次活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人，实际上比去年还多。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困难，对举办活动有各种看法，但这件事我们不能忘记，所以我来到这里。
福岛县是核电站的所在地，在那里也举行了默哀仪式。福岛县的核电站遭到海啸侵袭，冷却系统受到破坏，另外有3座反应堆崩溃，成为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危机。福岛核电站周围有超过16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许多人至今从未返回。通过全球各地天文学家之间的合作，最近发现了一系列系外的小行星，和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发来的报道。
除非你是天文学家，否则当图像中心的星星闪烁的那一瞬间，可能并不那么让你激动。但那一瞬间标志着一颗小行星的通过。太空物体通常太小、太暗而无法看见。
那些小行星有时会飞过地球，很近地掠过我们。在它们掠过之前几小时、几天，我们已经侦测到它们。如果在它们飞过时，我们没有进行跟踪，基本上就会错过它们了。
在这个例子里，重要的数据来自一个新的消费者望远镜，使用者把它装在背包里，带到阿曼的一个沙漠。弗朗克·马尔基斯在 SETI 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跟操作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有关。
公司的目标是让天文学民主化，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技术的进步让电子望远镜具有和房间大小的望远镜的威力，同时还更容易使用。它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庞大的恒星数据库，使用应用程序选择一个兴趣点，电子望远镜就会使用数据库作为地图来标定它。 一个低光传感器通过多次曝光的组合来增强昏暗的恒星。
因此，当天空出现可供观察的有趣事物，我们就可以向用户发送通知，像一个新的彗星、新的超新星。我们能够汇集所有这些观察结果，然后做出最好的图片。
这个算法可以搜索意想不到的东西，像朝我们飞来的小行星，
或者可能是更陌生神秘的东西，比方说一个试图和我们交流的科技文明的脉动。
在这个太空探索的新纪元，公民科学家的角色举足轻重。美国军机。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蔓延情况将会更严重，他呼吁人们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禁止新疆强制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前，一份由澳大利亚机构所公布的报告显示，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
3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了超过12.1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增加了10倍，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增加了2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预计病例的数字、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的国家的数量将持续攀升。世卫组织一直在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做出评估。谭德赛还对记者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其传播的范围和严重的程度令人震惊，以及目前对疫情的无作为的情况。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场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的疾病称作是流行病。
我们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我们对令人震惊的扩散程度和严重性，以及令人震惊的不作为程度深感关注。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契医生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警告说，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蔓延情况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他呼吁人们重视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宝荣。
是，我们知道这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契医生被公认为是美国传染病学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那么他目前对这个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估？
是，那我们知道呢，从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是已经突破了1000人。美国50个州里面呢，有超过2/3都有感染病患，还有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福契医生呢，他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就是在多个场合就是做出了一些声明，还有就是普及一些科学上的知识。那他呢，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听证上说呢，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情况有。就是将会变得更为糟糕。那么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So I can say we will see more.
我能说的是，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病例，事情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好这两件事：能否控制从外面涌入的受感染的人群，能否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做好防控和缓解措施。总之，情况会变得更糟。
福吉医生说呢，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是大约3%，但是他说如果算上还没有发现的轻症和无症状者呢，最终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可能会低一些，但他表示说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仍然是流感的10倍。他说一些也是冠状病毒的这个流感病毒呢会在天气暖和以后消亡，但是对于新冠病毒科学家并不知道它会怎样，因此不能够假定新冠病毒也会和一些流感病毒一样在天气暖和了以后就会消亡，而是要假定情况会变得更糟糕并且做好准备。那他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关键。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啊在中国爆发以来，联邦政府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是做出调整。那么特朗普政府最近是否有新的措施？
是，那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三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已经充分准备好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应对新冠病毒的挑战。那有消息是说白宫在考虑是否要针对欧洲的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旅行限制，就像之前这个美国针对中国和伊朗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就是禁止过去14天去过那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美国公民则是需要进行自我隔离。那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向美国经济注入资金，减缓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知道白宫现在是正在与国会就经济刺激提案进行磋商。卫生部长阿扎尔则是表示说，联邦政府的官员正在华盛顿州、加州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方呢，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应对疫情。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是表示说，百万份的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各地，商业实验室也参与到检测的这个当中来，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人们就可以检测新冠病毒。而医保公司呢，将承担新冠病毒的检测费用，相关的治疗也纳入到了医保计划里面去。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表示说，应对这场疫情还需要所有人的重视与努力。那么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We must.Be much more serious.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我们可能预期的情况，我们不能认为这里只有几个病例那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今天的几个病例明天就会变成很多很多个病例。
这是所有人参与的时候，这不仅是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而是需要所有人的应对。
那他们表示说呢，人们可以从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获得关于新冠病毒的详细信息。他们提醒大家需要提防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假消息。那此外，他们还呼吁说，人们需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盖，避免用手接触脸部。他们也呼吁说，人们就是避免前往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新冠疫情在美国继续蔓延，到星期三为止，美国的疑似和确诊病例超过了1100例，死亡人数超过30人，影响了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39个州和地区。在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之后，美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分析人士担心疫情将引起经济衰退。全美多地的中小学停课，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在内的美国多所高校将改为网上授课，一些高校则延长了春假。全美各地的许多大型活动都面临改期、改变场地，甚至是取消的情况。13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将不会有现场观众出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最初不瞒报，如果中国让美国的专家进入，可能这个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奥布莱恩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说，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可能会提前2个月。
在那2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卫组织团队到达现场，像我们提议的那样，让美国疾控中心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在全世界各国发生的病例。
奥布莱恩还强调说，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中国湖北武汉。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这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
奥布莱恩还表示说，面对疫情，美国的应对得当。他还赞扬了特朗普总统第一时间撤侨和断航的举动。
当我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时，总统采取了非常大胆的措施。我们停止了从中国来的航空旅行，每天大约有20,000人从中国进入美国。总统是为数不多的做出这种勇敢决定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实际上他是主要经济国家中第一位做出这样决定的领导人。这项决定阻止了曾经到过中国或是来自中国的人们入境旅行，这为美国争取了大约6到8周的时间。
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2019年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称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利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4个国家的人权记录。
我们很幸运，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国内得到了保障，但我们都知道，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只属于美国人，他们属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今天这份报告揭示了像我所描述的那样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黑暗地区。今天上午，我想着重强调2019年度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几个侵犯人权的案例。
报告还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称当局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监控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将信教的少数群体囚禁在集中营里，这是其历史上一贯对信教者反感的一部分。我以前说过，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世纪污点，他试图通过恐吓记者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中国公民遭遇暴力。7月，王美瑜站在派出所外呼吁实行选举，警察逮捕了他。不到3个月后，他的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死了。他从未得到过任何解释，反而是被带去要求辨认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是他了。
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第44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每年就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涵盖国际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个人、公民、政治以及劳工权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三提出议案，要求禁止新疆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前，一份由澳大利亚机构所公布的报告显示，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这项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这项法案呢，星期三呢在众议院方面是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众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则是由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参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法案的内容呢，是明确的要求禁止进口在新疆所生产的产品。那么法案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些产品呢，有许多他们所属的公司呢，许多是来自于美国知名的这种服饰还有电子厂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三的一场讨论会上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场讨论会上呢，这个还有这个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报告内容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这个在新疆地区的农场和工厂呢，这个所存在的广泛的这种强制劳动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稍早的演说当中怎么说。
And so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ill today,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今天出台这项法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很重要的。 主席刚刚已经概述了法案的细节，但最核心的是，这些只是公司的举证责任。对那些坚持在这个地区生产的公司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举证责任。考虑到这些做法和报告中的内容，我们应该假设在这个地区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是通过强制劳动而产生出来的。顺带说一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坦白说，这是2020年仍然无法想象发生的。有数十万人要接受军事纪律，被送到所谓的再教育营，或是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再教育营。
那么根据今天所提出的这项法案呢，在新疆所生产的一些产品呢，必须要获得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这个认可才能够进口美国。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对于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有关在新疆人权的问题，或是广泛的这种人权问题的这个指控是予以否认。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采访当中呢，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史密斯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在他国会的40年来的生涯里头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You need to te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你必须要告诉中国政府，我们的工厂必须要有劳工权利，请你出去，不然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或者是把工厂迁回美国，去些尊重基本人权的地方，而不是待在独裁政府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惯用谎言和欺骗，习近平采取古拉格式统治，他是我见过最压制一切的人。我在国会40年了，中国在他统治下所有人权侵犯状况都创下记录，中国宗教自由也创新低，侵犯劳工权利也创记录，特别是新疆的状况，所有类别的自由都创新低。
除此之外呢，美国的知名运动品牌 Nike 呢，在今天稍早呢是发布了一份声明来回应国会的一些这个指控啊。那么这个 Nike 是表示说呢，他们接下来呢会重新的审视在中国工生产的工厂的这个招募还有这工作的情况。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麦戈文众议员 ，Nike 的这个回应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认为 Nike 只是要重新审视的这种做法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什么时候会在国会的进行这个不管是辩论还是表决呢？这个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时间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6个州于星期二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拜登再度获得大胜。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上星期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失望。总统职位看来和妇女无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带领全国默哀，纪念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9周年。那场海啸导致了至少18000人丧生。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密西根、密西西比、密苏里、爱达荷、北达科他和华盛顿这6个州于星期二举行了民主党党内初选，拜登再度获得大胜。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来介绍。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这个选举的结果？
好的，根据目前已经出炉的结果呢，拜登是在6个州当中赢下了4个，分别是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桑德斯则赢下了北达科他州。 华盛顿州的计票工作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桑德斯在该州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对于拜登而言呢，无疑是继上周的超级星期二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利好哈。尤其是他在密歇根州的胜利，可以说是彻底的奠定了他的领先地位。我们知道，在二年的选举当中呢，桑德斯在密歇根州是战胜了当时的温和派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也成为了他在那场选举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次在这个经历了超级星期二的失利之后呢，桑德斯是对密歇根州寄予了厚望，希望该州能够再次的为他打一场翻身仗。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呢，显然是落空了。拜登最终在密歇根州是超过桑德斯16%，也展现出他在非洲裔选民和工会工人选民群体当中呢是具有相当的支持度，而且能够赢下这个中西部的制造业大州，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拜登能够最终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信心。昨天的这6个州的选举呢，体现出拜登身后的这个支持者联盟还是很坚固的。其中不仅包括非洲裔的选民、城市近郊的选民，还包括农村地区的白人选民。这一部分选民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大多是选择了桑德斯或者是特朗普，但是在2020年，他们似乎是出现了这个要回归民主党温和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另外，昨天的选举呢，也再次暴露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没有桑德斯所期待的那么高。经过昨天的选举之后呢，根据 CNN 的统计，目前拜登是累积获得了800张承诺代表人票，桑德斯是获得了660张，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在进一步的扩大。而接下来要举行初选的几个州，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俄亥俄，都是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输掉的州。而且一些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在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经过了昨天的选举之后，桑德斯胜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我们看到昨天他在获知了选举结果之后啊，甚至是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一直到今天下午他才公开发言，说自己不会退选，而且很期待本周日和拜登之间的辩论。在另外一边呢，拜登是昨天晚上在费城发表了一场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是感谢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热情，并且呼吁民主党的团结，这个口气呢就很像是一场最终的胜选演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Together, we're bringing this party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团结这个党，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今晚我们向着恢复白宫的体面、尊严与荣誉又迈进了一步。
An honor to the White House. 从这场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拜登目前是对于最终拿下民主党的提名，似乎是已经感到成竹在胸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疫情对于接下来的民主党的选战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显然是会有的。目前拜登跟桑德斯呢都取消了几场关键的竞选集会，因为担心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这对于桑德斯的选情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大型的集会啊，一直是桑德斯最主要的竞选武器，他需要通过这种大型集会来展现自己的人气和自己的支持者的那种超出旁人的热情。不过在疫情之下呢，很多集会不能搞了，所以桑德斯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吸引眼球和提升信心的渠道。另外，现在新冠疫情呢持续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也让桑德斯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来重聚声势，从而打一个翻身仗变得更加的困难。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根据出口民调，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是在危机当中更加信任的参选人是拜登，所以这场疫情呢无形当中是提升了拜登的支持率。拜登昨天在费城的演讲当中呢，也表示，当恐惧在美国和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人们更加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如果他能够成为总统，他会为美国带来诚实、可信赖、稳定和让人安心的领导力。他同时宣布，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案。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的报道。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上个星期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让很多美国人感到了失望。总统的职位看来和妇女无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参议员沃伦在竞选中对年轻的女孩子们说：“我竞选总统，因为这是女孩应该做的。”
沃伦在结束竞选时感叹道：“这些女孩们要再等四年才能看到另一位妇女竞选总统。”他还说，在对抗性别歧视的问题上存在矛盾。
If you say, yeah.
如果你说是的，这次竞选中存在性别歧视，大家都会说你在抱怨。如果你说没有，没有性别歧视，无数妇女会想你住在哪个星球上。沃伦是进步主义者，是最后一名有希望的女参选员。这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阵营多元化，一度有六名妇女参选人。目前只有夏威夷的女众议员塔尔西·加巴德仍在竞选，可是远远落后于前副总统拜登和参议员桑德斯。目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位主要竞争者都是70多岁的白人男子，拜登和桑德斯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挑战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总统候选人，在2016年大选中败给特朗普。之后的民调显示，在今年的大选中，民主党选民不愿意再支持女参选人。
There was a sense that sort of tradition
有种想法是传统会占上风，也是我们需要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子来挑战另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子。
A white man who was over 70.
克林顿最近承认，性别歧视仍然是障碍。
这是双重标准，很多人对妇女当总统存在偏见，可是我带来了很大的进步，我惊喜地看到这次有那么多妇女参选。
妇女总统参选人不断受到批评，说他们太感情用事或者不受欢迎，这类批评很少用在男性参选人身上。还有很多人认为总统是男人的工作。
We think of leadership.
我们用特定思维来看领导人，特别是总统，认为妇女还不适合这个工作。
Don't fit into that yet.
在今年的大选中，虽然沃伦和其他妇女参选人没有打破众所周知的玻璃天花板，可是妇女权益人士希望他们的参选会让妇女在今后成为总统。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带领全国默哀，纪念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九周年。那次的灾难导致了至少18000人丧生。安倍晋三和他的内阁大臣聚集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办公室。在2011年3月11日，该国东北海岸发生了9级地震的同一时刻，为死难者进行了默哀祷告。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爆发，首相取消了年度官方公共的纪念活动，改为在首相办公室举行小规模的纪念活动。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1200人患病，至少12人死亡。不过星期三仍有数百人，其中很多戴着口罩，聚集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纪念这一灾难的九周年。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个活动。作为主持人，我一周之前才确定可以到这里纪念。有些人倾向于取消这次活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人，实际上比去年还多。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困难，对举办活动有各种看法，但这件事我们不能忘记，所以我来到这里。
福岛县是核电站的所在地，在那里也举行了默哀仪式。福岛县的核电站遭到海啸侵袭，冷却系统受到破坏，另外有3座反应堆崩溃，成为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危机。福岛核电站周围有超过16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许多人至今从未返回。通过全球各地天文学家之间的合作，最近发现了一系列系外的小行星，和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发来的报道。
除非你是天文学家，否则当图像中心的星星闪烁的那一瞬间，可能并不那么让你激动。但那一瞬间标志着一颗小行星的通过。太空物体通常太小、太暗而无法看见。
那些小行星有时会飞过地球，很近地掠过我们。在它们掠过之前几小时、几天，我们已经侦测到它们。如果在它们飞过时，我们没有进行跟踪，基本上就会错过它们了。
在这个例子里，重要的数据来自一个新的消费者望远镜，使用者把它装在背包里，带到阿曼的一个沙漠。 弗朗克·马尔基斯在 SETI 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跟操作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有关。
公司的目标是让天文学民主化，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技术的进步让电子望远镜具有和房间大小的望远镜的威力，同时还更容易使用。它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庞大的恒星数据库，使用应用程序选择一个兴趣点，电子望远镜就会使用数据库作为地图来标定它。一个低光传感器通过多次曝光的组合来增强昏暗的恒星。
因此，当天空出现可供观察的有趣事物，我们就可以向用户发送通知，像一个新的彗星、新的超新星。我们能够汇集所有这些观察结果，然后做出最好的图片。
这个算法可以搜索意想不到的东西，像朝我们飞来的小行星，
或者可能是更陌生神秘的东西，比方说一个试图和我们交流的科技文明的脉动。
在这个太空探索的新纪元，公民科学家的角色举足轻重。美国军机。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